早上好，我代表 Jefferson 公园向大家问安，很高兴这周又能回来，和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和大家一起团契。很多时候，荣耀是先经过苦难才来到。2018年，UVA 篮球队以全美一号种子的身份进入大学锦标赛，却在第一轮就输给了16号种子的 UMBC。 这是锦标赛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到现在唯一一次发生，一号种子在首轮输给最后的16号种子。那当时 UVA 的教练也是一位基督徒，赛后他引用了一句自己很喜欢的经文，那就是诗篇第30章第5节，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到了下一年，也就是2019年，早晨的欢呼就来临了。 UVA 一路打进决赛，并且赢得了学校第一座全国冠军。他们从失败带来的羞辱和失落变成了夺冠的喜乐和荣耀，整个局面完全翻转了。那么当然，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啊，大学篮球比赛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不过这个故事很好的说明了一个我们在彼得前书里一直看到的主题，就是苦难在前，荣耀在后。今天我们来到彼得前书的最后一段，这个主题又再一次出现，我们在今生会经历苦难，我们也会遭遇逼迫，但在苦难的另一边有永远的荣耀在等着我们。那既然这样，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当我们面对苦难，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呢？彼得在这段经文里劝勉我们，主要的是说要站立得住，要站立得稳。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我们可以这样说：进入荣耀之前，我们要在苦难中站立得住；进入荣耀之前，我们要在苦难中站立得住。那我们怎样才能去站立得住呢？今天我们会从这段经文来看四个方面。第一点，在神的手下谦卑自己，在神的手下谦卑自己。我们来看6到7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在这一段前面那一段，彼得已经劝了教会要去顺服长老，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他在那里给出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第五节看到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我们来到第六节，彼得又再次强调，我们要谦卑自己，我们要自卑，并且进一步他告诉我们，谦卑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谦卑就是在神面前正确的看自己。谦卑就是承认神是谁，也承认我们在他面前是谁。很多人错误的以为谦卑就是贬低自己，一直把自己看得很低。但其实真正的谦卑不是这样的，真正的谦卑就是按照神所说的来认识我们自己。神说，我们是照着他荣耀的形象被造，虽然已经被罪败坏了，我们却仍然有尊贵的价值。神也说，如果我们信靠基督，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对自己说我们是毫无价值的，那我们并不是谦卑，反而是一种骄傲。因为我们等于是在说，我看自己，我对自己的看法比神对我的看法更正确。 谦卑不是把自己看得比实际更高，但谦卑也不是把自己看得比实际更低，而是照着神的话正确的去认识自己。英国作家路易斯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他是这样写的，谦卑不是把自己想得更低，而是更少想着自己。谦卑不是把自己想得更低，而是更少想着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骄傲的问题，因为罪使我们的心总是围着自己转。我们喜欢高举自己，喜欢看重自己的重要性，但我们却少想到神，少想到别人。所以要谦卑自己，就必须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就是彼得说的，而我们要去抬头去仰望神，我们看见他真正是谁。当我们的心被神的伟大和荣耀充满的时候，就不会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如果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很小，他就不可能真正的谦卑。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思想神大能的手。起初神是用他大能的手铺张筑天，立定大地的根基，他也用大能的手把自己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他也是用他自己大能的手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当我们真正明白神有多么伟大，多么有能力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知道他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会知道我们在他面前是多么的渺小。这样的认识就会带来谦卑。不过彼得不只是要我们抬头去仰望神，他也是要我们去向前看。所以他在这里说，当我们谦卑自己，到了时候神必叫我们升高。那这和彼得前书一直强调的主题很相似，先有苦难，后有荣耀。这里可以说先有降卑，后有升高。其实降卑正是通往升高的道路，而耶稣自己就是最清楚的例子。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谦卑自己成为人，他一生都存着谦卑的心，一直服侍别人，最后他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最羞辱的刑罚。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胜过了撒旦，胜过了死亡。后来他升到天父的右边，戴上尊贵荣耀的冠冕。他是先降卑后升高。那耶稣一生所走的道路也应该成为我们要走的道路。在这个世界上，神呼召我们要去谦卑自己，我们会经历许多艰难的试炼，但是我们不能发出怨言，我们要谦卑自己。即使顺服神不容易，我们还是要去顺服，因为到了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是值得的。有一天神大能的手也会把我们升高，他会带我们进入荣耀，并和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我们到底是想在今生得到荣耀，还是等将来的荣耀？那些高举自己的人现在去得荣耀，神必使他们降低。神阻挡骄傲的人，但是那些谦卑自己在神面前的人，到了神所定的时候，他会叫他们升高。其实谦卑对我们是有益处的，神吩咐我们谦卑是因为这是对我们最好的结果。神不是不要我们得荣耀，他恰恰相反，他起初创造我们就是让我们成为荣耀的代表他掌权的形象存在者。只是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得荣耀，而不是按照神的方式。亚当和夏娃都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是想要高举自己，那结果带来的 不是荣耀，而是败坏和咒诅。我们每个人也都承受了同样的罪性，我们的本性就是喜欢悖逆权柄，但神给我们预备了一条更好的路，那就是谦卑的路。神愿意把荣耀赐给我们，只是要按照他的方法，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所以朋友们，不要靠自己的办法去抬高自己，反而要谦卑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那么接着在第七节，彼得说，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这和谦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忧虑是骄傲的一种表现。我们之所以忧虑，是因为心里觉得，这些问题我都得靠我自己解决，事情一定要由我来去掌控。忧虑就是活得好像没有一位全能的神一样的，好像所有事情都只能去靠自己。其实这是骄傲的表现。我们忧虑的时候，就是活得像我们不是那位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所收养的儿女。其实神一直站在你这一边，也一直在使万事互相效力，为你得益处。而有时候我们也会把神的能力分成不同的范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觉得人生的大事神会管，所以不用担心。可是那些每天的那些小事，那就只能靠自己了，神不管那些东西。或者我们会觉得属灵的事情可以去信靠神但是说到金钱或者工作这些更现实的问题，那还是得自己去操心。可是彼得没有这样去区分，他在这里说的是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一切的忧虑。弟兄姐妹，没有一件事情小到神不会在意。人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在神掌管之外的，他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随时欢迎我们来到他面前去求他，去祷告。我们永远不用担心自己求的太多，自己祷告的太多，神也绝不会心里叹气说，这个人怎么又来了，又找我。所以我们把你所有的忧虑都带到神面前卸给他，一切的忧虑把他们放在他脚前，承认他才是神，你不是神，也相信真正掌权的是他，不是你。那么为什么能够这样依靠神呢？彼得给出的原因是因为他顾念你们。那这句话我们常常听，也常常说，可是我们有没有真正停下来想过吗？神顾念你，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其实神一点都不需要我和你。就算你今天不存在了，世界照样会继续运转。如果你今天就不存在，再过200年，大概也没有人会记得你。可是在神眼中，你却是那么的宝贵。他爱你，顾念你，甚至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为你去死。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罗马书8:32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朋友们，没有人比神更关心你，没有人比他更顾念你。尤其是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所以从这两节，我们要牢牢记住两个真理。第一，神的手大有能力，那就是第六节，神的手大有能力。第二，神顾念我们，这两个真理我们必须要 牢牢的记住，必须放在一起。换句话说，神既是全能的，既是全爱的。当怀疑来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两个真理，不断的去提醒自己。那彼得写信的时候，收信的人正在经历许多困难，他们受到逼迫，被人排斥，也面对不信主的掌权者，还经历各种试炼。他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忧虑。那同样的，我们其实也活在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每天都有各种新闻和信息，不断让我们担心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手机上，全国的事情都可以知道，战争、疾病、社会的变化，都让我们为自己忧虑，也为下一代忧虑。所以我们更需要听神在这里说的话。神在安慰我们说，把你们一切的忧虑都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们。所以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怎样站立得住呢？就是要谦卑在神面前，把自己交托给这位大能又顾念我们的主。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在苦难中站立的方法。不过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第二个方法，第二点就是以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以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我们来看第八到九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正处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主要面对三个敌人。第一个就是世界，那就是这个时代到处充满着悖逆神、不信神的价值观和声音。第二个敌人就是肉体，那就是我们里面被罪败坏的本性，总是倾向犯罪，倾向悖逆神。第三个敌人就是魔鬼，他是神的仇敌，也恨神的百姓，想尽力让我们远离神。那我觉得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往往就是魔鬼这第三个敌人。因为世界和肉体的影响，我们每天都更清楚地看得见，感受得到。可是魔鬼的工作很多时候没有那么明显。那当然，这三个敌人常常是一起工作的，他们联手来攻击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把责任完全分清楚。但我们要知道，一个危险是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魔鬼，因为这样一来，人犯罪就好像不用负责了，因为都是撒旦的责任。这样做也忽略了圣经不断吩咐我们要远离世界，致死肉体。但另一个极端同样危险，就是完全忽略魔鬼的存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给出了他写的原因。他说他写的原因是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读过一本很好的书，是路易斯写的书，叫《魔鬼家书》。这本书很有意思，也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它是用一位大鬼魔写信给一位小鬼魔的角度，教他怎样一步一步引诱人走向地狱，走向灭亡。一个基督徒需要对撒旦保持一种健康的警觉。正如《孙子兵法》里一句很有名的话，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们需要知道敌人是怎样工作的，需要知道他常用哪些谎言来欺骗我们。 我们也需要预备好面对我们的敌人的试探和恐告。那在这里彼得把魔鬼比作狮子，那狮子当然就是最凶猛的野兽。彼得警告我们，撒旦是真实存在的，他一直在遍地游行，不休息，一直寻找可吞吃的人。也就是说，他一直想要攻击神百姓的信心。他可能是借着试探引诱我们去犯罪，让我们远离神。他可能会像对亚当和夏娃那样，把谎言悄悄地放在我们的耳朵里，让我们去怀疑神是不是真的良善，是不是真的爱我们吗？撒旦甚至会利用苦难和逼迫引诱我们去放弃信仰。不过圣经也告诉我们，这头狮子其实是拴着链子的。在神的主权之下，撒旦只能在神许可的范围内去活动。神允许他有一定的能力去带来苦难和伤害，但是就像约伯记说明的，神允许到哪里，他就只能做到那里，一点都不能超过。古代很多宗教都认为善和恶是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善和恶彼此征战。但圣经其实不是这样教导的，神完全掌管撒旦，他完全比撒旦多有能力。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不过在这个时代，神按着自己的智慧仍然给撒旦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和能力。我们可以从新约里两个人的身上看到这一点，一个是犹大，另一个是彼得。撒旦进入犹大的心，引诱他出卖耶稣，最终使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至于彼得，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对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那这里说的，我们知道是后来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最后又被主挽回。彼得虽然跌倒了，但神保守了他，不至于失去他的信心。犹大却最终被撒旦吞吃。彼得和犹大最大的不同，不是彼得比犹大自己更刚强，而是耶稣为他做的这个祷告。而且在这两件事情上，我们都看到神都是完全掌权的，他掌管着撒旦，并成用他来成就自己美好的计划。神借着犹大的出卖，把耶稣带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神也是借着彼得的失败，除去他的骄傲，使他后来能够回来坚固他的弟兄。所以两次神都是完全掌管的。那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撒旦，因为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基督大能的手中夺去。不过神的掌权也并不表示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好像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做法一点都不重要。我们仍然有责任抵挡撒旦的试探。耶稣并没有对彼得说，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所以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安心等着就好了。他没有这样说，反而在他祷告之后，在科西玛尼院里对彼得说，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彼得一次又一次睡着了，他没有警醒，他没有祷告。 所以他后来才真的陷入了撒旦的试探，没有认主三次。所以彼得写第八节的时候，也许就想起了自己以前的失败。他在这里说：“务要警醒，务要谨守警醒。”这和当年耶稣对他说的几乎是一样的命令。我们必须提防魔鬼和他的诡计，不要让世界的安逸使你忘记自己正处在属灵的征战中，也不要让罪带来的短暂快乐使你的属灵生命慢慢的沉睡。我们的肉体本来就软弱，很容易受到试探，所以我们必须谨守，必须警醒。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依靠神来保护我们，帮助我们。那彼得在第九节也继续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不但要警醒，也要主动的去抵挡魔鬼。注意彼得说，我们要怎样抵挡他？他说要用坚固的信心，坚固的信心，信靠基督是我们抵挡魔鬼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方法。成功神学和一些错误的教导常常说，人生遇到的问题，比如疾病、贫穷，都是因邪灵的影响，甚至被鬼附。所以他们认为，只要去斥责邪灵，去赶鬼，那才能把问题解决。可是一个真正属于基督的人不会被鬼附，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他里面。而且新约告诉我们，属灵征战最重要的武器是真理和信心。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说，人是借着明白真理悔改归向神，才能脱离魔鬼的网络。所以我们要借着读神的话，学习神的话，来坚固自己的信心，这样才能抵挡魔鬼。我们要拒绝相信撒旦的谎言，而是不断提醒自己耶稣的应许。每当苦难和试炼来到的时候，撒旦最想做的就是让我们开始怀疑神。所以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站立得住。第九节还给了我们另一个鼓励，彼得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撒旦很喜欢的一种谎言就是让你觉得你是孤单的，他会告诉你神已经离弃你了，没有人能够帮助你，没有人能理解你。可是彼得说，你们并不孤单，不只是你们这一些人在经历逼迫，神的儿女都和你们一起在经历这些苦难。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在一个基督教夏令营当扑导员，每两个星期我都会和另一位扑导员一起负责十个小孩子。我们跟这些孩子们住在一起，教他们圣经，陪他们去运动，露营，和他们就是一起生活。那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但也是我做过最累的一份工作。那个暑假结束以后，我对那些做父母的多了很多敬佩，因为一天24小时跟着孩子真的好累。不过那段时间最让我得到鼓励的就是其他的辅导员。虽然每天都累得精疲力尽，但我知道这些朋友们，这些另外的辅导员都是在和我经历的一样的，我们一起并肩去服侍，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就是盼望这些孩子们能够认识基督。正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挑战，所以彼此特别能够理解，彼此能够特别给出鼓励。 当我们知道不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坚持，真的会给人很大的力量，很大的鼓励。作为基督徒，为基督受苦，本来就是神家里每一个儿女都会经历的。从人类堕落开始，神就已经应许，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会彼此为仇敌。所以如果我们不受到排斥，不受到苦难，那我们就要问自己真正属于什么。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我们都是蒙拣选寄居在世上的客旅，我们在一起奔跑同一场天路，跟随我们的主，一步一步走向天家。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有人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请主动去鼓励他，主动去帮助他，坚固他的信心，关心他，耐心的听他的分享，和他一起读一段圣经，和他一起祷告，为他祷告。这就是神赐给我们教会的原因，他不想要我们一个人单独的走这条路。好，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在苦难中站立住的方法，第一是在神的手下谦卑自己，第二就是以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那接下来在第十到十一节我们会看到第三个方法，那第三点就是仰望神将来的恩典。仰望神将来的恩典。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得把我们的眼光在这里带到将来，叫我们去仰望那为我们预备的永远荣耀。这也呼应了他在第六节所说的话，到了时候神必叫你们升高。在这里彼得把我们今生所有的痛苦都总结成一句话，暂受苦难，暂受苦难。他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一切。当我们正在受苦的时候，总觉得时间特别长，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可是彼得帮助我们看到，这些苦难都是暂时的，和将来永远的荣耀相比，不过是转眼之间。苦难并不是我们故事的结局，它终究会过去，然后我们就会进入永远的喜乐和荣耀。每当我们看见或经历苦难的时候，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那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很深的问题，这个世界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苦难的存在提醒我们，有一天神会更新万有，神会亲自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这里彼得连续用了几个意思很相近的动词，他是在强调将来的荣耀远远会超过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苦难，它会甚至超过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美好。而我每天开车去上班的时候，都会经过一栋房子，几年前那只是一间又旧又小的房子，可是后来一直在施工，经过几年的整修，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栋又大又漂亮的现代化房子，比以前至少大了一倍，和原来的样子相比简直完全不一样。不仅加建了很多地方，里面外面几乎都重新翻修了。彼得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意思，跟未来的荣耀相比，我们现在的生命好像一栋破旧的老房子，充满软弱，充满苦难， 但是有一天，神要亲自把我们彻底更新，他会坚固我们，重新建立我们，恢复我们，赐力量给我们，那会是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承受那永不朽坏、早已为我们存留的产业，我们会在新天新地里和主一起享受完全的团契，再也没有罪来破坏这一切。我们会得着荣耀的复活身体，不再有软弱，不再有疾病或死亡。我们会被显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君王的子民。我们也会和基督一同作王，得胜所有的仇敌。神将来的恩典要把这一切都赐给我们，而且还远远不止这一些。所以弟兄姐妹，愿这些应许使我们的心充满喜乐，充满盼望。彼得想到神将来的恩典时，他是忍不住发出赞美。在第十一节他说，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完全不用怀疑神有没有能力把我们的苦难变成荣耀。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事是太难的，因为他拥有所有的全能。而且我们也可以放心，神不只是全能的神，也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他召我们归向基督，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好的，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完全是出于他白白的恩典。从头到尾，救恩都是神的工作，这一点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这意味着神既然救了我们，也一定会保守我们到底。人生有时候会很艰难，我们可能会想，我怎么可能坚持下去？我们要记住，神是那位赐诸般恩典的神，他的恩典会托住我们。如果他已经在基督里呼召了你，他一定也会带你走到最后，让你进入永远的荣耀。就像我们刚唱的，主必保守我。神不会呼召他的百姓却把他们半路上丢下。我们得救本来就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失败而失去救恩，从开始到最后都是神的恩典。不过我也想特别对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说几句话，这永远荣耀的盼望只属于在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如果你还没有悔改，还没有信靠耶稣，你就不能分享这份荣耀。等待你的不是永远的荣耀，而是地狱永远的刑罚。因为神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我们都因为自己的罪应当接受他的审判，这是对的。但是神也出于他极大的慈爱和怜悯，也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得到赦免的道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完全无罪的一生，代替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以及从死里复活。只有相信他的人才能与神恢复和好的关系，也才能有份于将来的荣耀。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我鼓励你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领受他白白赐的恩典。在第十二到十四节，这是彼得在这封信最后的问安，这里也告诉我们最后一个在苦难中站立住的方法。这就把我们带到第四点，最后一点，以弟兄之爱彼此鼓励。以弟兄之爱彼此鼓励，我们来看十二到十四节。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腊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 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那我们来到这种结尾的时候，常常会很快就读过去，不过这几节经文里其实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首先，彼得告诉我们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他写信是为了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并且劝勉我们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彼得其实在这整本书都在向我们说明神的恩典，神怎样拯救罪人，又怎样呼召我们活出圣洁的生命来回应他。而神的恩典最清楚地显明在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是先受苦，后来才进入荣耀的，所以我们也要跟随基督，在试炼中忍耐，站立住。神的恩典并不是保证我们这一生不会受苦，反而是让我们有机会和基督一同去受苦，为他的名受苦，这和人的想法很不一样，所以我们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被提醒，被劝勉。这就是彼得写信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在恩典中站立得住。彼得在这里提到的几个人也让我们看到弟兄之间真实的关系。他称希腊为忠心的弟兄，也称马可为他的儿子，因为他们都在基督里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彼得用家人的称呼来称呼他们。希腊就是初代教会的一位同工，使徒行传里也记载了他的侍奉。这封信就是彼得托付给他送给这些人。那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也是彼得亲近的同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彼此之间是有真实的友谊，即使到了书的最后，彼得还是想到他们，也愿意特别提起他们。如果你代表恩新华人教会写一封信，你会不会马上想到一些人可以这样介绍他们？比如说约翰，我忠心的弟兄，或者玛利亚，我在基督里忠心的姐妹。我们应该努力建立这样深厚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彼此鼓励，彼此坚固。所以主动去认识别人，主动去认识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多参加团契，参加弟兄会、姐妹会或教会其他里的聚会。神很可能会使用你的友谊帮助一个正在受苦的人站立得住。我们站立这个命令不是自己去做的， 是教会一同帮助彼此做的。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有点难，其实可以从一件更简单的事情开始，就是主动问安，打招呼。这里彼得三次重复问安这个词，他说马可问你们安，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也问你们安。那这里说巴比伦其实是指着罗马，因为罗马和当年的巴比伦很相似，都是强大富有又抵挡神百姓的城市。而巴比伦也是以色列曾经被掳寄居的地方。如果你还记得彼得前书一开始，彼得就是称这些信徒为蒙拣选的、寄居的。所以从开头到结尾，蒙拣选的寄居者一直都是彼得对基督徒身份的描述。彼得提到巴比伦的教会也带他们向这些信徒问安，就是在告诉他们，你们并不孤单，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问安本身就是表达欢迎，表达关心，表达温暖的一种方式。而且问安这不是一个好建议， 彼得甚至要把它当作一个命令。他在第十四节说，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在当时，亲嘴就是他们彼此问候的方式。今天有些文化仍然保留这样的关系，当然对我们来说，不是亲嘴这样的方法，可能是握手或者其他合适的方式，但彼此问安这个命令，我们今天仍然应该去做。特别是那些刚来到教会的人，或者那些你还不太熟悉的人，主动向他们打个招呼。一句简单的问候，常常就是一段友谊的开始。那最后，彼得用一句祝福来结束这整本书。他说，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那这里说的平安，不只是心里觉得温暖舒服的感觉，也不是那种大家都要和平和相爱的观念。这里说的平安，是我们因为罪得到赦免，与神和好的真正平安。我们已经不再是神的仇敌，因为耶稣拯救了我们。那同时，这种平安也是一种在基督里的真正平安。即使我们处在苦难中、混乱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拥有这样的真正平安。因为我们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每一件事都是神所允许、所掌控的。我们一直都在他大能的手中，到了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站立在神的恩典之上，仰望那将来为我们预备的荣耀。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而是完全出于你的慈爱和怜悯。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这样美好的盼望，永远的荣耀在等着我们。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在今生中可以站立的稳，即使试炼和苦难来临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谦卑抵挡魔鬼，在你的恩典上站立得住。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